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19岁女孩的感恩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7日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已经19个春秋过去了。我现在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。回顾19年的人生之路，我心中无限感恩，是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才是我在末世的乱象中能守住心中的善良，身心健康的一步步成长。师父给予我了太多太多，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第一部分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。19年前，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是缘分所致吧。我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，爷爷奶奶在我未出生时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慈悲的大法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和爷爷奶奶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有时偶尔会感冒发烧，但也都是不用吃药就很快痊愈，而且每次发烧都是在周末，到了上学的时候就神奇的好了，从未影响我的学业。开始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没有往心里去，直到听同学说他们发烧时会连续几天高烧不退，不及时治疗会越来越严重，我才意识到我和家人能一直平安是因为有大法师父的保护。我心里自然地升起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恩，觉得大法真是神奇啊。记得上幼儿园时，我多次给老师背诵师父的红吟，是我从小奶奶就教我的。红吟、红吟二、红吟三中的诗词我多数都背过，老师也很喜欢听，总是夸我聪明可爱。我也喜欢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走在大街上时我会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上学的时候我学习几乎没有吃力过，总是边玩边学，平时成绩也还可以。说来惭愧，由于我的懒惰不想吃苦，平时我基本不学法，也没有练过功，不遇到事情也就不会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只是我的奶奶总在我耳边念叨，让我不要忘记法轮大法好。可是一遇到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时，我总是祈求师父的保护，同时我也会有些心虚和惭愧，几乎每次我都会想，我平时不学法练功，心里也不装着大法，甚至有时还会产生不尊重大法的想法，师父还能帮我吗？事实总会令我感激不已，师父没有不管我，最后的结果都会出乎意料的好，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惊喜万分。分享一下去年我高考期间的小故事吧。我是山东应届高考生，英语听力与其他科目是分开考试的。考听力的前两天晚上，我因为平时练听力总是错三四个，甚至有时错五六个，所以回家后我就崩溃似的大哭一场。这时爷爷和奶奶都会心平气和地安慰我说，没事的， 咱们有师父和大法呢。只要相信大法师父和大法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会出现奇迹的。听到奶奶的安慰，我紧张烦躁的心情很快就会放松下来，但能否考出好的成绩，我心里还是没有底。不过我不去多想了，就在心里开始默默地静念九字真言。到了考听力的那天，我跟奶奶一起出门，但迟迟打不到出租车，我的心情开始焦虑起来。奶奶看到后跟我说，你诚心地求师父帮你吧。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帮我，结果不到一分钟车就来了，我觉得真是神奇。那次的听力考试，我到考场很准时，当时是冬天，校园内都结满了冰，我随意将随身携带的书包放到了楼梯旁边的地上，那时已经有很多同学的书包摆在旁边了。听力考试时，我心里很紧张，全身冒汗，听一道题手就往裤子上抹一下汗，脑袋里总是有一个浅浅的意识在想，师父啊，求您让我考满分吧。真如我所愿，我真的考了满分。走出听力考场后，原本乌云遮日阴冷的天竟暖阳当空照，大家放在地上的书包早已被融化的冰水打湿了大半，可是我提起自己的书包一看，居然是干干净净的，滴水未沾。这次我不再怀疑，头脑中出了肯定的一念，这是大法的神奇，是师父的慈悲，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再谈谈高考吧。参加高考的第一天早晨，我又打不到车了，这次没有奶奶提醒，我就在心里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虔诚地请师父帮我。又是不到一分钟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，让我准时参加了高考。可能真是我的心理素质存在一些问题，缺乏自信心。考完语文，我回家又是崩溃似的大哭一场，觉得我的高考不会有好结果。奶奶安慰我说，没事，你努力了就可以了，一切都随其自然，到什么时候咱们都要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给你的安排是最好的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已经有些半信半疑了，但我又一想，也许这就是考验，考验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只有虔诚的人才能获得神的护佑。最后，我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焦虑不安的心也慢慢地稳定了下来，不强求，顺其自然地把高考完成，相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到了考场，刚开始就遇到了许多不会做的新颖题，心里不免有些慌乱，但我迅速调整了心态，边做题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请师父帮我。只一会儿的功夫，我的头脑清醒，智慧源源不断，很快地做出了那些让我打怵的题，心态也完全稳定了下来。后来的几场考试，我都是边做题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急不躁，心态稳定。当高考成绩下来后，令我和全家人都激动不已。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，完全出乎我和家人的意料。我看着电脑上的成绩，当着爷爷奶奶及家里几位亲人的面，我心情非常激动地说，我从来没想到我能考得这么好，这都是师父给我的，大法给予我的，谢谢师父。我顺利地被重点大学录取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第二部分，面对迫害者的勇气和力量。在我成长的十几年中，也正是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大法的岁月。 迫害开始的那几年，我的奶奶因修炼大法，几次被警察非法抓捕，关进看守所迫害。那时我年龄很小，不明白大人的事。奶奶被抓走后，家里剩下了我和爷爷两个人，看到爷爷没有了往日的笑容，一脸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无法理解，像奶奶这样一个心地善良、受人尊敬的好人，只因为修炼大法，怎么会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呢？警察叔叔不是专门抓犯罪的坏人吗？怎么连好人也抓呢？他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心里的谜团没有人能帮我解开，但我知道奶奶练法轮功，身体健康，她不是坏人，她没有错，我会站在奶奶这边支持奶奶的。在我七岁那年的一天上午，奶奶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奶奶同修外出讲真相救人。在本市的一个大型商场内，他们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。当我们刚出商场的大门时，就来了一辆警车，从车上跳下来两个警察，快速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，说我们在这里宣传法轮功。说完，警察先把另一个奶奶拖到警车上，然后又往警车上拖我奶奶。见此，我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，心想，我绝不会叫警察再抓走我奶奶的。我一边放声大哭着，一边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奶奶的腿。警察也在使劲地拖我奶奶上车，同时用眼睛瞪我，大声地吼我，叫我快放手。不管他们怎么吓唬，我就是拼命地抱住奶奶的腿不放，绝不让他们抓走奶奶。当时我感觉自己很有力量，不像个几岁的孩子，反倒像一个大力士似的。奶奶也不配合他们，一边挣脱着，一边大声地喊着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警察是抓坏人的，为什么抓好人呢？法轮功有什么错？警察根本不听，两个警察累得呼呼直喘，我们就这样僵持着。我的哭声和奶奶的喊声很快引来了众人的围观，警察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抓不走我奶奶了，只好气急败坏地松开了手，骂咧咧地上车，拉着另一位奶奶走了。回家后，奶奶激动地对我说，你真是个勇敢的好孩子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是师父给予你的力量和勇气啊，师父的恩德咱们一定要牢记心中。过后我也感到奇怪，当时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和勇气呢？奶奶说的对，一定是师父在帮我，我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。我15岁那年的一天晚上8:30左右，我听到有人敲门，当时奶奶在里面的房间里。我开门一看，来了三个年轻人，说是找我奶奶的。他们一下子挤进了门，我一看，来者不善，可能又是来找奶奶麻烦的。我心里产生了坚定的一念，绝不允许坏人再迫害我的奶奶。于是我站在他们前面挡着，坚决不允许他们往前走一步。当他们问谁是某某某，我奶奶的名字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就是。来人说，好像不是，我们要找的人是1952年出生的。他们手里拿着一沓子材料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为了让奶奶在里面的房间能听见，故意大声地问他们，你们是谁？对方答，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。奶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很平静地走了过来。警察问奶奶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吗？奶奶回答，是。此时我止不住地哭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奶奶安慰我说，好孩子，不要哭，信仰自由，法轮功没有错，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，别怕，奶奶没事的。奶奶又严肃地对警察说，看你们把孩子吓坏了， 你们一次次对我们的骚扰不断，把孩子吓成了这个样。你们家里也有孩子吧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了。”警察听后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小姑娘别哭了，别哭了。”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第三部分，守住善念，走正人生路。我年龄小时，头脑简单纯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乱世大染缸中，我不学法修炼，头脑也逐渐变得复杂了。上中学时，学校经常给学生灌输反对法轮大法的思想，让同学们对此展开讨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总是被迫参与到这种讨论中，内心的不情愿和那份的不自信让我感到很孤独无助，也使我开始变得遮遮掩掩了起来。我害怕我与同学站在对立面，害怕这种不同被揭穿后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，害怕所有人怀疑的眼光齐刷刷地落在我的身上。我虽然害怕，我却也无法打心里说出反对大法、污蔑大法的话，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不能做昧良知的事情。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时刻，我都支支吾吾，试图蒙混过关，心脏就像停止跳动了一样，被一股强大的失落感吞没。我太在乎外界的眼光了，以至于我无法接受一个真实的但又与众不同的自己。自卑一直环绕着我，我害怕别人对我的质疑与孤立。渐渐的，我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平凡的别人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让我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更加暴露无遗。一次，我奶奶外出讲法轮功真相，对方正好是我同桌同学的妈妈。很快，我的家庭情况被全班同学都传遍了，他们都知道了我的奶奶和爷爷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被共产党打压的对象。我明显地察觉到了同学们对我态度的转变，他们嘲讽的言语、异样的眼神、有意躲避我的行为，把我原本缺少自信的那颗脆弱的心伤得很痛，一种巨大的压力像要压垮我似的。但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一股力量告诉我说，我绝不能被压垮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我的奶奶和爷爷是好人。一段时间里，我内心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激烈地较量着。我有个写日记的习惯，我心里的感受没有人能懂，也没有人能倾诉，我只能把心里的话写在日记里。我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：我常常会感到迷茫，我不知道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会不开心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丑陋的欲念。但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我不想变丑陋，我想把自己推向善良，让自己进入好人的行列。但有时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的心，就好像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搬一个十分沉重的东西，它却仍在原地。我经常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善良大方、待人友善的好人形象。现在我发现，仅靠外表的伪装是不够的，我必须由内而外，全身心地净化自己，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。我需要从现在开始去改变自己，真正为别人着想。人无完人，但你可以通过自身正面的努力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手中永远不忘撑着那份美好的善良。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正在我感到迷茫无助时，考上高中还没开学的一天，有一个常来奶奶家的阿姨同修无意中讲述了她家孩子拒绝入团的事。这启发了我心中的正念，在别人的故事里，好像拒绝入团是那样普通的一件事，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。我好像突然明白了，之前的一切都是我浮动的心造成的， 是我把自己放大了无数倍之后想象出来的。没有人会因为我的事情展开侦探般的推理，也不会有无数双眼睛一直注视着我，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，自己承担，没有人强迫我，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强迫。当我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的时候，这件事就会被我想象成无穷大，自己掉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，就要慢慢找到方法把自己救出来。我静下心来，慢慢地理顺了一下自己的思路，我找到了自己需要归正的地方。无论我身处何种环境，重要的一点是，我必须坚定对法轮大法的信念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。没有接触过法轮大法的人，他们在迷中，而我是一个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，我不能迷，我不能有对大法不敬的想法和行为。想到此，我的心胸开阔了，不再去很计较别人对我如何了。对一些我认识到的不正确的事情，能勇敢果断地应对了。比如，高中开学了，班主任老师叫我担任团支书，当老师知道我还没有入团，就几次动员我加入。因为我知道中共的邪恶，我不会加入他的组织，所以我态度很明朗地拒绝了。对于学校搞的不同形式迫害法轮功的活动，我都不会参加。在平时的考试中，只要有污蔑法轮功的考题，我没有为了多考几分而违背自己的良知去答这道题，而我考的分数却一点都不少。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在时时看护着我。法轮大法带给我的太多太多了，我要想说的心里话也太多太多。对师父的感激之情，我无以言表，只能以行动来报答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尽力改掉懒惰的坏毛病，好好学习文化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，做一个身心健康、道德高尚的真正的好人，不辜负伟大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